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今天呢经文要比较多一点了，需要听众朋友先打开圣经跟着很快的看，对不对？是7章18节一直要看到40节了。
是啊。那么我们今天要继续的看看圣经是怎么样的看婚姻，怎么样的看单身以及是独身的生活的。
今天这一大段的经文里面呢要回答的问题是夫妻的关系会不会因着信主而有所改变？那结果呢，使徒保罗就在圣经里面给我们回答。另外还会有一个问题，就是父母爸爸妈妈应该怎么样对待还没有结婚的儿女？对不对？那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应该怎样看待这个寡妇再结婚再嫁的问题。所以今天的很多问题呢，都是跟婚姻实际的细节有关系的。
在这个时代里，教会面对的问题非常多，有异端邪风的冲击，有纷争，有纪律的问题，也有跟婚姻、代职侍奉、吃祭偶像之物、灵恩、奉献等等有关的问题。希望透过哥林多书信，我们可以获得智慧，晓得怎样面对这些问题，建立一个讨神喜悦的教会。哥林多前后书研读。
好，那么哥林多前书7章，相信有圣经的听众朋友呢已经翻开了，这是新约圣经里面呢使徒保罗所写的书信当中很长的一本书哥林多前书16章。那么16章的经文当中，今天我们看7章18节应该到24节呢，我们作为一个段落来看的时候呢，那个问题前面我们说了，现在请小桃子来回答这问题。说呢，夫妻啊会不会因着信了主，或者其中哪一个丈夫或者妻子信了主以后呢，夫妻的关系改变，会不会呢？
答案就是不会的哈。那在这使徒就引用了割礼和奴仆这两个例子来说明了，夫妻的关系绝对不需要因为信主的缘故而改变。维持夫妻原来的关系呢，就和维持受割礼啊或是未受割礼的关系，以及维持主人和奴仆的关系，都是有同样的原则的。那这个原则就是，当我们信了主以后啊，这个熟识的身份、工作、人伦的关系、种族的关系，如果这一切都和罪没有关系的，就可以照常了。不同的就是这个内心的改变，而不是外表的改变我们待人处事的态度会改变，但是人事的关系却不一定会改变的。那我举个例子哈，从前我们是非常骄傲的，极度贪心的，很喜欢去体贴自己的私欲的，现在却是谦卑的，有爱心的，谨守和圣洁的。所以呢，以前已经结了婚的是夫妻的关系呢，那么现在的改变呢，只是说现在应该更懂得怎么样的爱对方，迁就对方，怎么样的去维系这个婚姻的关系，而且是在神里面去维系这个的关系哈。
对，如果是看经文的话呢，7章19节说受割礼算不得什么，不受割礼也算不得什么，所以呢这个改变呢其实是不需要的，因为18节也是这样说有人以受割礼蒙召呢，蒙召就是信主了，那么就不要废掉割礼。有人如果是没有受割礼蒙召，像当时的外邦人呢，不受割礼的，他如果蒙召就是信主的话呢，就不要受割礼。所以这个情况呢是不需要去改变的，也就回答了夫妻 的关系，会不会因着信主而有改变呢？小桃子已经告诉我们了，说是不会的。
嗯，
那么现在呢，保罗在圣经里面呢，他就用了两个例子，就是刚才十八节、十九节讲到的，拿割礼来做例子，信主之后跟信主之前有没有改变？
嗯，
那么这第一个例子，我们需不需要再讨论、再解释一下呢？
好，稍微的解释一下哈。那么从这个割礼的例子呢，就看到当时呢，不仅是有犹太人在教会里鼓励信徒要接受割礼，也有另外的情况，就是有人已经行了割礼了，
嗯，
却想废掉这个割礼哈。那么当然呢，当中的人啊，他怎么样的可以废掉割礼，这个呢我们就不晓得哈。
这应该是属于一种外科手术之类的。不过呢，这节经文是很有意思，就是不要废割礼，也可能有人是不喜欢呢，
是
自己受了割礼，也可能是外邦人，也可能是犹太人，这我们不知道。那么他们废掉割礼，因为我已经信主了，我是不是要改变什么东西？那么保罗说用不着改变，对不对？我们信主跟不信主外表的东西呢，还是那些东西。
嗯，重要的就是遵守神的话语，遵守神的诫命哈。那么除了这个之外呢，其实也提到了另外一部分，就是蒙召了。
嗯，
蒙召呢，这个呢是指信徒蒙神从世界当中选召出来的。那这个选召是属灵地位的改变，不是俗世地位的改变啊，也是这个属灵生命的更新，不是俗世职分的一个更换的。所以蒙召的时候是什么身份地位呢？还是应该持守着那个身份，不需要做出什么改变。
那这里有一个要思考的问题了，就是跟生活里面应用一下，我们来讨论一下。
好，
如果我蒙召之前，就是信主之前，我是做生意啊，做不太好的生意，像什么呢？合法，但是呢不合乎圣经的，像卖烟呐、卖酒啊，那一类的这样的生意的话呢，信了主以后知道不合神的心意，
嗯，
这个是见证的问题了。
是，
那你就应该判断怎么样选择合神心意的工作。
嗯，
那这里讲的呢，不改变呢是那个身份的不改变，对不对？
是。
那这一点呢，我们跟听众朋友这样提一提。
嗯，哎，在这呢，陶丽敏很想讲讲我自己的选择是什么呢？
嗯，
那刚才周牧师就开放啊，让大家好好的讨论一下嘛。那如果是让我来选择的话，既然呢我所做的这个职业或者是我做的那件事情不荣耀神的话，哎，那么当我信主之后呢，我就应该改变过来。
嗯，
因为我不仅是说合不合法的问题，还有我这件事情能不能够荣耀神呢？不能够的话，那我应该去选择做一些更荣耀神的事情。
对，就是我们的见证。其实我们这个讨论呢，就牵涉到下面第二个例子了。第一个例子就是割礼啊，十八节到十九节已经给你提过了。那么二十节没有读，二十节就是说个人蒙召的时候是什么身份，仍要守住这个身份。这里就讲到奴隶了。
嗯，
在当时的社会呢，两千年前的罗马帝国时代，你看二十一节呢，他有做奴仆的，做奴隶的。如果你本来是做奴隶的，你信了主以后呢，你还是好好的做你的这个本来的这个身份奴隶。那么不要因着是奴隶而忧虑，如果能够自由的话，就求自由，那是更好的。这是圣经经文告诉我们的。
嗯，但是如果不能够求自由的话呢，我们就守着这个身份就好了。我相信当时呢，有些人哈，在他相信了耶稣之后，他就很希望能够得到这个自由哈。
嗯，
但是保罗就勉励他们，重要的是你要在工作上显出你的忠心，来感动你的主人。我们的生命的改变啊，可以间接的去影响社会，影响我们身旁的人的。那如果基督徒在我们信主之后呢，不能够忠心于我们原来的职责的话呢，那些人就会以为，哎，基督徒原来是不安分守己的，这样反而使我们福音的见证受到损害，就不能够感动那些在我们身旁的人去相信耶稣了。
嗯，
同样的，做奴仆也是这样的，如果不安分守己的话，就不能够感动那个做主人的来相信耶稣。
那另外一方面呢，有些人是自由人呢，在罗马帝国，其实有一些资料告诉我们呢，罗马帝国的自由人呢，就是不是奴仆的人呢，数量可能比奴隶少。
嗯，
那么这些自由人呢，他信主了以后呢，他 要有一个提醒。圣经经文告诉我们，我们呢二十二节说，你呢是基督耶稣的奴仆，我们是顺服主的，所以呢二十二节就提醒我们。然后二十三节说，无论是奴隶啊或者是自由的人，你们都是重价买来的，不要做人的奴仆。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提醒。
是啊，不要做人的奴仆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当我去服侍那个主人的时候呢，我就要想着其实我是在服侍主啊，以主为我的中心，这样的话呢我们就是在服侍主了。
对，我觉得这样的一个提醒呢对当时的人是非常有帮助，对我们今天的人呢也是一个很好的提醒，就是我们信主之前跟信主之后的身份呢我们应当是守住，身份是不改变的。那其实这里讨论的不是这个，重点呢就是一开始我们问的那头一个问题，就是夫妻之间的这个关系啊，丈夫妻子，做丈夫的跟做妻子的会不会因着其中某一个人配偶信主而要改变他的情况，
是
因为对方可能是还没有信主。答案是不会的。那么保罗呢就从十八节以下到二十四节呢举这两个例子，割礼和奴仆，来提醒我们。
用这两个例子呢给我们的提醒又是非常多的哈。
尤
其是刚才呢说到以奴仆为例的时候，我就立刻想到现在呢打工一族的朋友们呢可能在工作方面非常的辛苦啊，那么在相信了耶稣之后呢很希望自己的情况有所改变，那么在这陶立敏就要鼓励你哈，你就想着当我去打工的时候我就为着神而打工，我为着神而忠心，我要感动我的老板啊，希望有一天啊那位不信主的老板也可以因为我的缘故而相信耶稣。
是的，那七章二十四节是这第一段呢，就是我们今天讨论的十八节到二十四节的一个结论。他又提醒我们说，你们个人蒙召的时候是什么身份，仍要在神的面前守住什么身份。那么这一段讨论完了以后呢，进入另外一段呢，就是二十五节以下的经文了，讨论这个守童身跟再嫁的问题了。
在这一段里面呢，保罗提到守独身的问题呢，他再次的强调这个是他自己的意见哈。我没有主的命令，但我既蒙主连续能做中心的人，就把自己的意见告诉你们。那么在下面呢也提到类似的话的啊，比方说在七章的四十节就说到了，按我的意见若长守节更有福气。那这里呢并不是说呢保罗承认呢他所说的话就不是出于圣灵的感动哈，又或者是说比较他其他的言论呢好像这个受圣灵感动的程度不一样了。保罗所要强调的就是他是把自己的经历和意见说出来，好让信徒能够参考一下。那他就不想信徒呢把他以下所讲的当作是神绝对的命令，你一定要守独身啊，绝对不是这样的意思哈。
好，那我们就来讨论一下了。七章二十五节到三十五节关于童身的问题，关于童身的问题。七章二十五节到三十五节，童身呢也就是不结婚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啊，守童身。那保罗认为呢童身相反词是结婚，对不对？
是。
那童身比结婚哪一个更好？保罗认为，
他认为童身比较好。
那
他个人，我要强调他个人认为。
但是我觉得这也是圣经的一个意思。不过呢我们话没有讲完，要两边都看，对不对？那么这个在经文里面呢保罗提出理由，从二十五节到三十五节呢可以分成两个大理由来讲。第一，这个很重要，因为今天的世界艰难，因为世界上人生的情况，所以有人就说呢，在创世纪第二章神设立婚姻的时候是好的，
是，
那是在乐园，没有罪恶。那今天呢是一个有罪恶的时代，这个今天不是说讲现在，是在两千年前罗马帝国的时代，已经是道德很混乱。所以呢对于保罗的意见呢，他在二十六节说，现今的艰难，这几个字很重要，因为现今的艰难据我看来，人不如守素安常才好。那这是他的一个理由。在这里你有没有什么意见跟观察？
哎，我觉得他这个观察是有他的道理的。针对一个很艰难的时局的时候啊，又要结婚的话，你就要面对很多方面的困难和痛苦了。这个时候如果独身或是单身的话呢，你的生活各方面都会比较方便，而且你比较容易面对这些的困难。但是呢，我就想呢，不是每个人都有独身的恩赐的，都可以这样一直的不结婚的。
这个很重要啊。
是啊。
对对。
而且圣经呢，不止一次的讲到呢，不管是耶稣也好，或是保罗自己也好，都说到呢，不是每个人都可以这样独身。你所领受的是什么啊？就守着那个身份就好了。比方说，我领受的恩赐就是独身，那你就独身了。如果你领受的是啊，你觉得结婚比较好，那你就结婚好了。
嗯。
依我看，现在呢，周牧师结婚就蛮好的。
对，那么小桃子你也提到说这个独身呢，跟单身不一样。单身是神的时候到了啊，神所预备的呢，另外一半出现的时候呢，你就结婚。那么独身呢，就是讲到一个人一直都是不结婚。
嗯，
那这里讲到的这个同身呢，就是不结婚。保罗他认为呢，世界生活艰难，道德艰难啊。守同身好，但是他继续解释，在27节说，有妻子呢不要脱离妻子，没有妻子呢就不要求妻子，因为他是赞成守同身的这个一个理由。可是呢，另外一方面他还有一个理由，就是守同身的人呢可以专心侍奉主，所以他说同身好。
是，
那么专心侍奉主呢，在32节到35节，使徒保罗有很清楚的教导，因为只是挂虑的问题。你看他说32节，我愿你们无所挂虑，没有娶妻的是为主的事挂虑，想怎样叫主喜悦；娶了妻子呢，是为世上的事挂虑，想怎样叫妻子喜悦。因为他的确要安排时间来照顾家庭，当然这也是一个祝福应该做的。那么在教会的侍奉里面呢，他的参与就少了。
是，
所以这里也牵涉到一个问题，就是你已经有丈夫有妻子的人呢，你不要改变你的生活方式，就是前面我们讨论过的嘛。那么保罗说他觉得守同身的话能够好好侍奉主。守同身的话另外一个好处就是理由就是现今的世界艰难，这是两方面。
是，在这呢我们要解释一点哈，因为经文里提到了没有出嫁的是为主的事挂虑，还加上这么一句，
对，
要身体灵魂都圣洁啊，我们要小心解释哈。
这是34节讲的了
啊。是啊，34节的意思呢不是说啊，那一个人出嫁了身体灵魂就不圣洁了
啊，结婚了哈，你知道，
就是
一个人结婚以后身体就不圣洁
了，绝对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说呢，他不出嫁，然后呢，他就可以更专心的去追求这个身体灵魂上的圣洁，只是指着这一点哈，所以小心呢，不要解错了。其实呢，我自己来看的时候呢，可以从两方面去看。不错，当我们是这个不结婚的时候，我们真的可以全心为主啊，什么事情都是想着主的，不会分心，所以更容易去追求圣洁，更容易去花时间好好的服侍主。但是我在强调，如果我真的没有这种恩赐去独身，或是呢我单身的时候老是都想着情欲的事情，这个时候呢我们不一定能够很专心的服侍主。
对，
或许这个呢反而拦阻了我们更好的去追求主，因为我们整天的心思意念都在想着这件事情嘛。所以呢我们真的要看个人的领受是什么，就按照个人的领受去追求我们的人生。
所以我们已经讲得很清楚了，保罗觉得同身的好处两个理由我们已经跟你分享了。那么接下来呢就是36节到38节，我们看一下圣经经文怎么说。哥林多前书7章36节，若有人以为自己待他的女儿不合宜，女儿也过了年岁，事又当行，他就可随意办理，不算有罪，叫二人成亲就是了。这里讲到女儿呢，很清楚是父亲的立场，对不对？
对。
那这里说如果父亲对待他的女儿，或者说父母亲吧，对待他的女儿觉得哎呀不恰当不合宜，女儿呢也到了年岁要结婚，那么就让他结婚就当行，他就可以随意办理，就随意当然不是随便了，
是
就是按照 如果是父亲的话啊，这个女儿的长辈父母亲的话呢，他可以随着应当办理的意思办理。那结婚呢不算有罪，叫二人成亲，这二人呢当然是指女儿跟这个女婿，对吧？女儿要嫁的人成亲。那么这个经文呢37节又有，我把37节读了以后呢，小桃子请你再跟我们也帮我们听众朋友整理一下。
好，
这里好像有条件的，我们听一听条件是什么。倘若人心里坚定，这是第一，没有不得已的事，什么是不得已呢？等一会儿会解释了。并且由得自己做主，心里又决定了留下女儿不出嫁，如此行也好。这37节呢可能需要解释了。
37节说的是父亲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就不把女儿嫁出去了，有几个的条件。第一，心理坚定，就是作为父亲的对神的旨意清楚，没有疑惑了。第二，并且由得自己做主啊，作为女儿的也肯让父亲做主，这个也就是得到了女儿的同意了。第三，没有什么不得已的事，是指着在环境上没有什么困难，比方说女儿已经有了对象，而且彼此相爱，必须结婚了。那如果没有这些事情发生的话呢，父亲就可以把女儿留下来不出嫁。第四，心里又决定，那这个说的是父亲的内心有这样的感动。在这四个条件之下呢，作为父亲呢就可以决定不把女儿嫁出去。
所以37节跟36节是一个相反的情况。
36节
是他要结婚的话，结婚不算是有罪，可以按着意思办理。37节呢是如果不把孩子嫁出去呢，
是
这样做也行。那么他这里37节仔细分析的话呢，像这个传统的一些解释呢，有心理坚定，刚才你说的，可以自己做主，
没有什么不得已的事，
没有什么不得已的事，心里又决定这样做，
嗯，
那么这样就可以了。但在印象上呢，好像是这是父亲这样想，到底是女儿的父亲呢，还是女儿本身呢？这里其实这个问题呢有另外一个层面，
是其实有另外的一种解释哈。如果咱们有机会去看英文的圣经的话，我们就会发现有不同的翻译。原来里面所讲的不是说着父女的关系啊，是男女的关系，而且这个不是普通的男女朋友，
就是当事人了
啊，
对对，
是当事人，而且他们呢是那个关系非常亲密的，好像未婚夫妇的这种关系。
要谈婚嫁的男女，那么他心里坚定，需要结婚就结婚，
是
不需要结婚就不结婚，
不结婚了，就是这样。不过当然了，到了最后的时候，保罗还是强调哈，他
不结婚，
不结婚是更好的，
能够不结婚不结婚，但是结婚呢也不是犯罪。
是。那为什么会有这种解释呢？原来呢，在里面有不合一致的三个字呢，在原文是影射一些的性关系，是谈到性关系的，所以呢，有不少的解经家他们就选择了，这段关系不是谈父女关系的，那我们也可以从这个角度呢去看的。
对，所以呢，小桃子给我们指出来的呢，也是跟听众朋友你讨论，如果会看英文的，我们有些高中学生大学生呢会看英文的话呢，哥林多前书第7章36节跟37节的英语呢跟中文的翻译呢那个方向呢好像有一点不大一样。所以就是圣经翻译的问题。那么可能一般我们说英文的这个新国际版圣经呢，它的那个意思呢，就是刚才不是讲到说父亲对待儿女的，对待女儿的这个婚嫁问题，而是这个男方这个未婚夫跟他的未婚妻之间的这样的一个关系，这一点我们要考虑。
是，而且呢，我在想一点啊，如果我们看哥林多前书的第7章的上文下理呢，或许我们去选择未婚的夫妻或是男女朋友这种的解释会比呢妇女要好，因为呢上文下理的时候都在谈结婚啊，又或者是独身的问题哈，那突然在这个地方呢要解释妇女之间怎么样的去看婚嫁呢，好像就有一点点的特别。所以呢我在想呢这个在这方面可以给弟兄姊妹多一点的资料哈，您可以去看看怎么样的去思考。
好。
到了最后的时候就谈到了寡妇在结婚的问题，是在七章的39到40节、
嗯、
那个简单的原则就是说啊，其实寡妇在结婚呢是合法的哈，当她的丈夫死了之后，这个约束她的律法呢就不在她的身上再有效用了，所以她可以再次的结婚。不过保罗同样的很鼓励这些的寡妇能够守节，不再结婚呢那是更好的。
好像是同样的一个原则，就是你能够就是寡妇丈夫离开世界能够不结婚的话呢是最好，
嗯，
但是有需要结婚呢也不是违反了婚姻法，因为你的配偶已经离开了世界，
是
那么有照顾你的人又爱你的人能够重新跟你就是你再嫁能够有幸福的话呢你这样做也可以。
嗯
嗯，
陶立敏在这呢就很想强调两个原则。从保罗的分享当中我看到了一点，不管你是单身独身还是结婚也好，重点是我能不能够专心的服侍神呢、
嗯、
如果我能够专心的以神的事为我自己的事的话呢，不管你是怎么样的情况都是很好的。还有第二点呢，你的领受怎么样非常重要，你的领受是结婚你就结婚，领受是独身的你就独身吧。
嗯，
那么当然了，对于那些要结婚呢要建立家庭的朋友们呢，在这有一首歌呢是要，其实这首歌也可以送给单身的朋友们哈，
很宝贵的一首诗歌，出自哥林多前书的、嗯、
13章，说的是
爱
的
真
谛啊。那么希望你一边听的时候也可以一边的再次想想神对于我们在这方面的教导是什么呢。
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